晚上好，朋友们，让我们站着祷告一会儿。我们低下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听到那首美妙的圣歌，我们就在想，主啊，你就在我们身旁。主啊，我们祈求你今天晚上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赦免我们的一切罪过，并把你的福分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一群有需要的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看到世界一年比一年更黑暗，然而主再来的迹象却越来越明朗，因为主在启示他自己，在他的道和他的彰显里。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次来到这里参加聚会，想祈求你为我们揭开启示录的第三印，使我们能明白，以便我们能知道该做什么，怎样生活，怎样成为更好的基督徒。神啊，我祈求你今天晚上使每一个还不是基督徒的人能认识到他们对你的需要，愿你成就。我祈求天上的父，让每一个已经重生的基督徒认识到他们必须紧紧靠着主而活，比过去更亲近你，使我们全都能在基督的爱和信心中同归于一。请应允我们当中的每个病人今天晚上得到医治，主啊，他们确实认识到你，他们对你的需要。我祈求父啊，你赐福我们所做的和所说的每一件事，将一切尊贵和荣耀归给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为了揭开这些印，今天晚上我们又聚集在一起。这是本周的星期三晚上，我们相信今天晚上主的福分会大大的浇灌在他的道上。今天我像往常一样学习，我尽力寻求用合适的话来说，并考虑如何说，而且也依靠主把他书写的道的解释和含义赐给我。我感谢他在这个星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谢他为我们揭开这些印。如果星期天上午进行问题解答，也许是一件好事。对，你知道很多次我们不想被误会，但是你知道你有时候误会是难免的，所以也许在星期天上午，如果你们对这些印有疑问，把它们写下来，在星期六晚上放到这讲台上，让我看到是些什么样的问题，那么若主愿意，我就尽量在星期天上午做出解答。我想那会比我们原来计划的好，因为有时候误解是会发生的，你知道，那样的话我能够，如果我能够把问题澄清，那就会好一些，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因为有时候看，今天就有人打电话说，那个打电话的人想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就是当那个背题发生时，在杰弗森沃尔只有一个人背题，在纽约也只有一个人背题，其他背题的都是海外的，所以看这纯属误解。也有人说，如果在星期六晚上主赐给我们最后一个印，那么星期天上午耶稣就会在这，看到吗？所以那是一个你看，你不要那种说法，不是那样的，你不要，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不知道，若有人告诉你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主再来，你知道他们一开始就错了，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但是我们要活得像主立刻就要来一样，我要让你们掉一个头，所以请你们做好准备。我相信耶稣按照他的时间在三分钟之内来。你知道那是我们这里的多长时间吗？大约35年。看，我们的1000年只是神的一天。你看， 所以当你听到圣经里的那位使徒说那时辰近了，在这里说的那时辰近了，那位使徒在启示录里说的，你知道那有多长时间吗？那还不到，那不过是昨天，对神来说连两天还不到。看，如果那是三分钟，耶稣在三分钟之内来到的话，看，对我们来说，那大约是30年，或者是那么样的。看看，三分钟对于主来说是多久？他已经站起来，要来了。因此，你有时读到这样的经文，要明白神是以道的术语在说话，看，而不是以我们的术语在说话。那么，如果我知道主明天晚上要来，我明天白天还是要查考圣经，求主赐给我关于第四印的信息，我还是一样的来这里传讲那个印，明白吗？他来时，我仍要做我每天所做的事，我不知道还能在什么地方背题，比在工作岗位上背题更好，哎，在工作的岗位上，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工作下去，直到主来。有时我们仅仅读信息，看，要特别小心，你阅读时要对着录音带认真的听，因为你可以从录音带中听明白你阅读的内容，因为他们一直在播放这些录音带，他们确实非常的清楚明白，这样你会在录音带上弄得更明白的。我希望今天晚上每个人都在基督的爱中，并且每个人都爱他。我要告诉你，有时使人们产生混乱的是，当某人进来后并没有听到聚会的前面一部分内容，你看他们进来只听到你在强调前面那一部分的某些词句，就抓住那些词句，但他们并不了解前面那一部分内容的实质，这样就把他们弄糊涂了。你看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词句好像不对，但他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你若有不明白的问题，就把它写在纸上，再从现在起到星期六晚上之间的任何时间把纸条留在这里。我会试着在星期天上午，如果这让你有点困惑，例如我不知道这纸的是什么，我没有弄懂，你知道我的意思，若主愿意，我会试着在星期天上午为你解答。今天晚上我们要再次阅读这古老的蒙福之道，在启示录第六章。今天晚上我们开始讲第三印，那是在第五节和第六节。明天晚上我们要结束讲那四个骑者，就是那白马、红马、黑马及灰马骑者。我想要说说这件事，那就是每一次，甚至是今天早上大约我很早很早就起床，在没有任何动静之前祷告，并且在一整天里持续的祷告。但今天一大早，圣灵临到我所在之地，非常清楚。我看到又一个印揭开，非常确实。看，神垂听我的祷告，我知道，我非常感激他。你们只要记住某件事就要发生，那件事我希望你们能够领会到，看，那是某件事就要发生。我只想考验一下这个教会，看他们能不能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真正抓住它。现在记住我对你们所说的，现在愿主帮助我们。在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兽说，你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兽中有声音说，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但你不可糟蹋油和酒。现在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已经讲过的这些印作为背景，因为就像我们传讲七个教会时代，我们力求提供一个背景，让他们能够衔接起来，直到你们圣经中这些教会时代确实是那样，是一个一个的重叠交替下去，就像爬楼梯，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你交替的踩着楼梯上去。看这些印，这是一本封缄的救赎之书，每个人都明白那一点吗？这本书被七个印封缄的，这是一本七印封缄的书，明白吗？记得我们用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向你们描述过， 这种封简的书，看他们，当他们把他们像这样的在一张纸上写下一段文字，不是纸，是写在一张牛皮上，他们像这样的把它卷起来，那它的末端像那样留着，以便标明里边是什么。下一张兽皮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像那样卷起来，然后在末端这里像那样撕开一点，留下另一个标记啊，那就是七印封简的书。直到近代我们才有我们现在这样的书，古代的书是卷的，它们是被卷起来的。当时人们要查某个主题或任何资料时，比如圣经是卷着的，你要读以赛亚书，你要找到以赛亚书，然后像这样打开卷着的以赛亚书来读它，这是一本七印封简的救赎之书。我们发现那羔羊出来，从坐宝座的手中拿了那卷书，揭开那些印，松开，解开那些印，向人们解开那些印。我们在讲七个教会时代时，讲过坐在那里的四个兽，也就是你们在整本圣经中看到的那同样的四个兽，他们就是在这些印被揭开时发布宣告的那一位。现在我们看到这是一本救赎之书，我们回顾旧约，看到那位至心救赎者把他挑出来，看看他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发现这些年来基督一直在做那位至亲救赎者的工作。现在所有明白那一点的人请说阿们。基督一直在做那位至亲救赎者的工作，但是救赎工作结束的时刻即将来临。当救赎工作结束之后，基督将离开他如今所坐的神的宝座。他如今所坐的宝座不是他的，得胜的他将与我同坐在我的宝座中，就如我得胜坐在我父的宝座中那样。那不是他的宝座，那宝座属于神的灵，基督那羔羊，那宝座不属于他，他是神的化身，看，就是同一位神化身成他。看，他从那座位上起来了。首先有天使大声宣布说，有谁能来拿这本救赎之书呢？看，因为那是从亚当失丧以后的整个救赎计划，是亚当失去的一切。在亚当之前什么也没有失丧，亚当之后地上的一切都失丧了，地上的一切被造物都失丧了，一切都与亚当一起堕落，越过了那鸿沟，根本没有一样被造物能回来。人类当他犯了罪，他离开了他的原路，他没有为他自己留下任何回头路。然后呢，当天使问这个问题时，启示者约翰，先知约翰在异象中看到了答案，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能配观看那书卷的，看到吗？现在想一想那一点。然后那羔羊前来，他拿起那书卷，有人叫约翰不要再哭泣了。有一位长老说，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已得胜，而且他能拿那书卷并揭开它。于是约翰转身去寻找狮子，可是他却看到一只羔羊。长老说的是一只狮子已得胜，可是当约翰过来看时，却见到一只羔羊从宝座中出来。看，约翰以前一直没有注意到那一点，为什么？因为耶稣已回到那里做他的宗保的工作，他为人们流血，为人们代求，直到在创世以前名字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最后一个人进来为止。只会有那么多人在那里，就是那么多，就是那样，其他人甚至不想进来，他们根本没有进来的欲望。因此当最后一个灵魂进入时，救赎的时间就结束了。那时羔羊就前来，根据他的权力来认领他所救赎的所有被造物，地球和每样东西都属于他，明白吗？他用自己的宝血赎回了那一切， 当他前来拿这本书并展开时，哦，他们，约翰不再哭了。约翰看到那羔羊是被杀过的，他已经被杀，却又活过来了。我们知道，一只被杀的羊羔是一只血淋淋的羊羔，全身是血。他被杀了，在他被杀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他坐在宝座上，就是说在宝座的后面，像这样为那愿意来的所有灵魂代求。当最后一个进来了，救赎之事就完成了。神仍然拿着那本救赎的书，看到吗？现在基督正在做至亲救赎者的工作，就像波阿斯去，而路德就坐在那里等候，直到波阿斯，我的意思是直到波阿斯完成了那至亲救赎者的工作。你们还记得我不久前传讲了那个信息吗？我们讲到路德在田里拾麦穗，路德无论他做什么，最后的一件事就是路德在等待。记得我如何用那件事来预表真教会吗？那时波阿斯去做那至亲救赎者的工作，他做了，他脱掉鞋子在众人面前作证，他赎回了拿阿米。通过那件事，波阿斯娶了路德。那么路德只是在等待，因为他已经劳苦过，他做完了一切其他的事，于是他现在在等待着。当真教会也在等待着，在长眠中，他们当中许多人，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已经在地里的尘土中。这期间耶稣正在做他的至亲救赎者的工作。现在世界越变越坏，罪恶累累，还有疾病、灾难、死亡和悲伤，不信神的男人们和不信神的女人们接连死去，癌症吞没他们以及其他疾病，因为他们不能具备足够的信心去求神和接受神的医治。现在注意，在基督的中保工作结束后，在那之后，在他的代求完成后，他就前来从神手中拿过那书卷，然后约翰和天上的一切开始，祭坛下的灵魂开始快乐欢呼。我们将在第六印再次提到那点，他们是多么喜乐，众长老俯伏在羔羊面前献上众圣徒的祷告，祭坛下的灵魂大声喊着说，你配拿书卷，因为你将我们赎回归于神，我们将回到地上做众王和做众祭司。啊、哦，有一个大。约翰说，天上的一切，地上地底下的一切都听到他颂赞神。约翰必定发现他的名字在那上面，哈哈，你知道一直都在那上面。然后他说他配得拿这本救赎之书，那本救赎之书不再属于审判者了，他属于救赎者，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这救赎工作，现在他要向真教会显明他做过的事。阿们。明白吗？当时他只是拿到，可是书卷是被封卷的，根本没有人知道里面写的什么，他们只知道那是一本救赎的书，但是它的内容要在这末世才被揭示出来。根据启示录第十章第七位天使将被赐予那个信息，因为圣经说当第七个教会时代发生时，当第七位天使发生时，神一切的奥秘就通过他的发生成全了。然后在这一切被揭开之后，那位天使就从天而降，他就是基督。要记住，启示录十章七节的这位天使是地上的，是一位使者。你在启示录第十章中看到基督降下来，他一脚踏地，另一脚踏海，头上有红，眼睛像，两脚像火柱等等。他举起手来指着坐在宝座上的那位活到永永远远的说，不再有时日了。当他要起誓时，七雷发生了，被提到天上的书写者约翰本该写下他所看见的，他开始要写下，那天使说不可写出来，因为不可写出来，那是一件不寻常的。那天使说，你要封上，里面是什么呢？你要封上，不可说出来，看那会被揭示，但它甚至没有被记载在圣经里。然后当那羔羊开始揭开那些印时，我们发现那些印 都很令人困惑，对不对？当阿纳羔羊揭开第一印时，约翰想，现在他就要说了，事情会这样发生，某某人将取得王位，某某人将会做这件事，这个人会做那件事。然而当印被揭开时，约翰看到的是一匹白马，一个骑者骑在上面。他说他手上拿着弓，过了一会儿有一顶冠冕赐给了他，仅此而已。接着那羔羊又过来揭开另一个印，就出现了一位红马骑者，他被赐给了一把大刀，他要制造战争，他被赐给了巨大的权柄，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那是一种，当羔羊揭开那印时，那仍然是很神秘的一件事，不是吗？圣经接着说，在七雷发生之前的日子，神一切的奥秘将被揭示出来。现在看，当我们研究各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时，我们发现有过改革者，不是先知，是改革者。每个职位都有他自己的职责，就好像一个电话接线员，他并不是一个电工，但他也许会做一点电工的工作。又好比如果一个人这个线路工人，他肯定一个人是挖电线杆洞的，他从未做过架电线的工作，他最好别做架电线的工作，但他也许能做一点修理工作或其他的事。
根据圣经，在末后日子里，在真教会的最后一段时期，那真正的事要显现出来，就是神说过他们会差派给我们一个人。我们反复地查考了圣经，神预言以利亚的灵要回到某个人身上。看，我想那是在圣经里说得很清楚的。
我们盼望着那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一个被高抹的人在末后的日子里要被兴起来。看，你们会听到很多狂热分子以及其他东西，那只是企图，那是魔鬼企图在真正的那一位到来前削弱他的影响力，但是他会被人准确地认出来。你知道伊利亚是个什么样的人，留心观察那件事，你就会认出来。
那么当他看选民会认出来，
不是其他人，其他人肯定认不出来，他们会错过十万八千里，就像我们已经讲过那一切，指出他们如何错过了施洗约翰，他们如何错过了以利亚，他们如何错过了耶稣，一直以来他们如何错过了所有那些先知，他们还会做同样的事，因为圣经说他们会错过，明白吗？因此当他来到时，会是非常谦卑的，事情会发生得十分简易，以至于使人们完全忽略了。对于他们来说，那太简易了。我们发现总是那样，当人们变得聪明，受了教育，怎么都懂，那么他们就是他们那一类人会错过他，你知道，明白吗？耶稣从不选择他们那类人来当他的门徒，耶稣选择的是没有学问的人，渔夫与教会等等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他只是挑选普通的人，税吏、农夫、渔夫等等来做他的工作，看到吗？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什么也不是，这样耶稣就可以把他们塑造成某种器皿。看，只要他们一直明白他们什么也不是，那么神就可以在他们身上动工了。但一旦他们认为他们懂得某些事实，那么按他所应当懂的，他仍然是不懂，这是圣经说的。于是我们发现是那样的。看，我们知道这些奥秘必须被揭开。那些伟大的改革者，像提出因信称义的路德，提出成圣的卫斯理，在五旬节运动时代提出圣灵之喜等等教义的这些人，为什么他们没有抓住这些信息呢？为什么他们没有获得这些启示呢？因为他们只是改革者，明白吗？就像从另一方面举个例子，有人进来得了像王一样的权柄，却不是王，看到吗？明白吗？你必须留意圣经在任何事情上所用的术语，明白吗？现在注意，这就是有关因信称义、成圣和圣灵之喜的，仍然有令人迷惘的奥秘的原因啊！什么样的夏娃吃的是一个苹果，或者他吃的是一个石榴，或者其他什么呢？看到吗？是古蛇的后裔，这什么呢？还有洗礼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正确，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正确呢？啊，还有几百种那类的事， 都留下了尚未解决的问题，看到吗？在这末时，这位使者要来揭开并应验经文所说的，他会被准确地认出来。看吧，是的，先生，看，他将不会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在这本圣经里，看上去他将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按照圣经，当施洗约翰来到和施洗时，那本该是一件更伟大的事。现在想一想吧，历代的众先知，从以赛亚到马拉基，他们所有人都提到了施洗约翰，预言他什么时候会来。
而当施洗约翰来到时，他只是一个孤单的一个老人，没有受过教育，满脸胡须，头发黏黏的像毛毛虫，身上裹着一块旧羊皮，根本没有受过教育。据我们所知，他一生都没有上过一天学，看到吗？
他从旷野中出来，甚至没有人欢迎他上讲台，因此他站在约旦河中开始呼召人们悔改。你想象一下吧，圣经说过，那日子里一切事都那么伟大，甚至大小山岗都要变低，一切山瓦都要升高。是的，崎崎岖岖的必变为平坦。我能想象到，外面那些人都在想，当施洗约翰这个伟大的基督先驱者来到时，所有的沙漠都要修平，再次铺上绿草，看到吗？我猜想他们对这件事全都安排好了，就像他们今天所做的一样。但是施洗约翰的出现是那么微不足道，甚至连使徒们也错过了。他们问耶稣，为什么圣经说如果你现在就要去献出自己吗？为什么圣经说那个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回答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他们对人子也是一样，但是约翰，耶稣说，约翰所做的正是圣经说他要做的，人们也照他们的本性任意待约翰。又说，同样人子也要这样受苦。我猜想不到三分之一的犹太人知道耶稣基督当时在世上，他们没有，他们可能听说在某处有些狂热分子，可是他们没有去留意那事，只是继续过日子。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看，我相信，甚至看，圣经并没有说耶稣那次会秘密的来，而被提将是一个秘密。如果主耶稣第一次来尚且那么秘密，那被提就更是无人知道的事了，对不对？人们不会知道的，他们会马上说，我以为我们该先有一次被提，怎么这审判就临到地上了呢？主会说，被提已经发生过了，你们却不知道，明白吗？被提会像那样临到的，就像夜间的贼一样。就像有一次我读了一本书，书名叫什么呢？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那书名吧，或者是别的名字。他在屋子旁边放了一个梯子，大概是那样，我忘了，我是很久以前读那本书的。罗密欧来了，把他的在夜间把朱丽叶弄出去了。看，那就是被提发生的方式，他将会过去，而不是一群天使被拆遣下来用铁锹挖开坟墓。圣经说我们会在撒眼间改变，只是一大眼功夫一切就过去了，就那么快。有人会说，有的人失踪了。我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我们在世上做个调查，每天可能有500个人从世上消失。看吧，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事发生了，他们只是不见了。 不会有太多的人被提，看，我不想吓唬，而且我也不认为事情会像那样的发生，但我只是要告诉神所说的，你自己也知道，在挪亚的日子里，只有8个人借着水得救，世界上只有8个人借着水得救。你说，那我就不需要努力了，那表明你并没有得到你所需要的那种信心。如果这里只有一个人被提，那就是我，阿们，因为我相信，明白吗？你应该要那样子去相信他，看，那就是我，肯定的，我要活得与他那么亲近，好叫我知道当主再来时，他要把我提去。我相信这些，没错。所以如果其他所有的人都错过了，我会靠着主的恩典在被提里，因为他应许过我那些，所以我知道我会在那里。因为神不能说谎，我知道我的灵魂和生命为我作证。每天我努力活得就像耶稣马上要来一样，因此我将是被提的那一个。你要有那样的想法。如果有8个人被提， 我会是那八个人中的一个。如果有500人背题，我会是那500人中的一个。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但是我要成为那500人中的一个，看到吗？你要牢牢地记住那一点，明白吧？如果你不是那样记住的话，那么你的信心必定出了差错，明白吗？你不敢肯定你已经得救了，你只是在猜测，不要猜测。
好的，我们还没有讲到第三印，对不对？好的，每个晚上我想要，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介意我占用了你们的时间，我们可以早一点结束的，不会太。记住，在揭开这几个印时，每个印实际上只有一节经文，先有一节经文宣布那个印，然后第二节经文讲那个印。
我所读过的大多数对印的注释或者读他们的想法，我的想法一直都与他们大多数人的一样，也就是说，第一匹马的骑者是指早期教会，可是当圣灵向我揭示时，却是完全相反的。圣灵所做的一切就是指出它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试着，对我来说这是个十分神圣的任务，那就是我要有个问题解答聚会的原因，让我们那么做，让每个人直接知道这些问题和答案，而且也都录在录音带上，使大家都明白，好不好？
每个晚上我尽量用一点时间来讲一下背景，使人们冲进来和挤进来，你们不应该那样做，明白吗？但人们这样做，因为他们毕竟是人，这里很热，你们坐立不安，
但你们一直表现得非常好。在这个圣堂中，我所见过人们表现得最好的，就是在这次的系列聚会中，人们安静地坐着，母亲们在婴孩开始哭时，就把他们带到婴儿室，每个方面都是非常好的。但我努力讲一些硬的背景，直到我感到圣灵的恩膏临到我身上，使我说出这些话，说出圣灵已经启示给我那些话。那么如果我这样做，在什么地方，如果我讲错过什么，在这里所有会众面前，神必定会纠正我。我要这些，他是我要把这些讲正确，没有必要讲你所猜想的。每个印都有正确的解释，我们想要的就是正确的解释，我们要求神把正确的解释赐给我们。因此现在我们来看看所出现的这些骑者。第一匹马的骑者出现时，我们认出那是敌基督走出来，接着昨天晚上我们发现那个骑在白马上的敌基督，那同一个家伙，昨天晚上我们发现他拿着一把大刀骑着马杀人。现在看，事物总是有属世的和属灵的两种类型。为了真教会的缘故，在我们进入揭开第三印的内容之前，我想讲个预表，圣灵所赐给我的，我记载在这里。我这里有几段经文和七八页纸的笔记供我参考。注意，我要清清楚楚地讲解真教会的预表，这样你们就一定会明白的，好不好？在伊甸园里有个属世的心腹，记得昨天晚上我讲过吗？那位属世的心腹，他是亚当所钟爱的，只是尚未成为他的妻子，因为他尚未与他同房。就像玛利亚是约瑟的妻子，但是约瑟尚未与他同房，他被发现怀了一个孩子，看到吗？在亚当与他的妻子同房之前，夏娃只是亚当的心腹。好的，我们发现神他在伊甸园中失足，因为他没有守住神的道。
神知道撒旦会在他们当中兴风作浪，因此神赐给他们一个地方躲藏，使他们得到保障。如果神要照顾他自己的儿女，还有谁比神更清楚哪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呢？
如果我想要照顾我的小儿子约瑟弟兄，任何事情，如果我知道他的生命依赖于这件事而我又有能力做这件事如果40英尺高的钢筋混凝土墙会起到保护他的作用，那么我就会造90英尺高，以确保他的安全。如果我尚且能想到为我的小儿子那么去做，其实我相信，即使是他肉体的生命死了，一个孩童的灵魂也是得救的。那么神岂不会更会为他的儿女做任何事，使他们免遭永恒的失丧？
神会把他的孩子放在什么后面呢？神把他放在自己的道后面。只要你在神的道中，你就是安全的。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就是那样，在神的道中，夏娃到园子里散步，他偶然遇见了古蛇，那是一个十分老练的家伙。他古蛇开始看，古蛇是属于另一边的。神生活、居住、行事都是谦卑的，再没有别的方式了，明白吗？
看，这位可爱谦卑的女人在那里散步，而撒旦一个聪明、圆滑、老练的形象出现，要向他兜售自己的计谋。只要无论撒旦如何纠缠，只要夏娃在神的道后面，他就会没事的，明白吗？所以让撒旦去做他想做的事吧，你只与神的道同在，那样就不会对你有任何影响。
若撒旦说，哦，你生病了，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得医治，你要死了，他会使我复活，他允许过。看，只要站在神的道后面，就是这样，基督自己也退回到神的道后面，经上记着，明白吗？看，站在神的道后面。
但是夏娃他开始有点放松神的道，但他并没有完全放松，他只是在神话语的一个字上放松了，而那正是撒旦想要他做的。撒旦借着推理使夏娃离开了神的应许。永远不要试图推理神的道，要单单的相信他，明白吗？于是夏娃从那里离开了神的道，在亚当未与他同房，使他成为妻子之前，他已经被撒旦玷污了。啊，你注意到了吗？基督也做了跟这一样的事，一模一样。看，为了救赎，神必须首先到达那里，你注意到了吗？玛利亚在他还未与约瑟成婚前，圣灵已经先到他那里去了。阿们，明白吗？那就是那位救赎者来到的地方。看，注意，那个属世的女人堕落了，神为她预备了一个得救的方法。虽然她已堕落，神却预备了一个方法。看，那是地上的第一个心腹，在她丈夫与她结婚前，她就堕落了。她因为推理而堕落，没有持守神的道，她堕了。她落入死亡之中，是与神永恒的隔绝。她带着她的丈夫及世上的一切一起堕落了，她堕落了。但是神蛮有怜悯，为那个女人预备了一个得救的方法。神应许她，告诉她在将来的某个时候，真实的道会再次临到她，那真实的道会向她显明。现在记住那一点，因为神应许基督要通过女人而出，基督就是神的道。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看吧，住在我们中间，神在肉身中与我们同住，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话还没有说出之前是一种思想，而思想必须是被创造出来的。好的，因此当神的思想通过话语被说出来，就成为被造物。当神以思想向你显示时，那是他的思想向你启示了。因此在你没有说出来之前，他仍然是一种思想。那就是为什么摩西出去祷告，那个火柱围绕着他，神对摩西说，去把你的杖指向东方，说苍蝇出现吧。那时候根本没有苍蝇，但摩西出去拿着杖指向东方，说苍蝇出现吧，还是没有苍蝇，摩西只管回去了。然而神的话，神的思想已经被说出来了，他是神的道，事情一定会发生的。看，难道你们不明白耶稣说的那句话吗？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不是我对这座山说，而是你们要对这座山说，你挪去吧。首先我猜想，在摩西的时代，首先是有一只大绿苍蝇发出嗡嗡声，过了一会儿，每一码距离内就有5磅的苍蝇，明白吗？他们来自何处呢？ 是神创造了他们。难道你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神只要愿意，今天晚上他就可以用小虫子来毁灭这个世界啊！神可以把小虫子垒得高高的，甚至达到月亮那里。神唯一要做的只是说要有小虫子从地球一直到月亮，那就是神需要做的全部事情，不用任何化学品或其他的东西，小虫子的数量会一直增长增长增长，明白吗？神能做他想做的任何事，他是神，是那位创造者，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它说出来。没错，他是那位创造者。看，如果我们能领会他是多么伟大就好了，明白吗？他只是做他想做的事。人坐在上面看看那些人，这些教育家自认为很聪明，说的没有神包括诸如此类的话，好像他们再次在巴别一样，我指的是巴别城。看，我们注意到神对夏娃说，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之后，我的道还会再次临到你。看夏娃是如何堕落的，我想要会众们说出来，他从哪里堕落的？夏娃是从哪里堕落的？从神的道上，不是吗？从神的道。神说他将会提供一个方法救赎他，再回到神的道中。好的，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神的道会向他显明。好的，神的道只为了一个目的而来。现在请紧紧抓住我正在说的话，神的道临到他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救赎。好的，但是他有一个能起作用的代替品，直到那个时候，即原本的道来临。现在你们确实明白了吗？
看到吗？神告诉他，神的道会再次临到他，但是在那之前，神会给他一个代替品，直到那时刻来临。因此，神给他一个祭物，作为基督宝血的代替物。
看，那代替物是公牛、绵羊、山羊等等动物的血，但那血不能除去他的罪，明白吗？那血只能遮盖他的罪，根本不能除掉罪，他只能遮盖罪，因为那是动物的血，动物的血是动物的生命，它只是一个代替品，直到真正的，现在穿上你的外套，那真正的人类的血，就像人类一样，成了化身，就是神，成人的化身，不是通过性关系生下来的，而是借助童女，通过那童女怀孕而生。现在神因血的道成了宝血，化身在耶稣基督救赎主这个人里，公牛和山羊等动物的血。但等一等，神给了一个应许，说时候一到他就会出现，女人的后裔会伤骨蛇的头。看，如果女人的后裔是从亚当来的，或从骨蛇来的，或从其他渠道来的，那么那后裔仍然是有罪的后裔，那就是约翰哭了的原因。没有任何人，因为没有任何人，每个人都被隔着鸿沟深渊的另一边。但时候将到，这个用动物的血做的代替物会被废除了，那真正的宝血化身会来临。神成了肉身和宝血，圣经说他就是那个宝血化身。提摩太前书3:16说，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没错，那童女生子应验了这一点。看，绵羊和山羊的血只能遮盖罪而不能除掉罪，因为那是动物的血，但是动物的血可以作为一种代替品，然而人们肯定习惯了那种代替品，所以人们一直就那么献祭。真正应许的道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证实了他自己是伟大创造者的儿子，即神的儿子，并印证了自己是神的永活的道啊。
耶稣基督证明了他是神，他能够使说出的事变成现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什么能做那事，除了神以外，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创造。撒旦不能创造，撒旦只能对被造物进行歪曲，但他不能创造。
所以只是公义被歪曲了，你知道我的意思。 谎言是什么？它是事实被歪曲的结果，明白吗？奸淫是什么？是正确的合法的行为被歪曲了，罪中的一切，罪是真理被歪曲了。看，撒旦不能创造，但当基督来到时，证明他自己就是那位创造者，还有神所应许的宝血。如果你想读那些经文，你让我们翻开圣经。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我们要为此花一点时间。我感到有些紧张，我想每个人都想回家了，你知道，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啊，谢谢你们，我们指挥。好，《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看对不对？耶稣是不是证明了自己就是神？好的。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现在我们看第22节，彼得在五旬节那天所说的话：“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耶稣已经被证明了，他就是在你们中间的神。”通过耶稣所做的事证明他就是神。彼得站在犹太教最高评议会里告诉犹太人这件事，尼哥德姆也知道这件事，他说：拉比，我们都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些事，除非他是来自神那里。看到吗？他们都知道这事，但是为什么呢？现在请留意看，神给夏娃一个应许，但是当那真实的道临到那位心腹时，他就拒绝了。这个女人拒绝承认这个希伯来的心腹，因为她曾是神的心腹，因此神把她休了，对不对？她曾是神的心腹。你说哦，他们还没有结婚呢，那是对的。但是在结婚之前，约瑟要把玛利亚休掉，约瑟准备在结婚之前把她休掉，对不对？那时他只是和玛利亚订了婚。当基督来到，这是神所应许的道终于来迎亲时，神发现这个希伯来心腹被他的代替物束缚得太紧，以至于他不接受神已经给他的真正的应许，也就是神的道，基督。可能你们还不明白这一点，现在让我再重复一遍，我要你们明白这一点。看，他就是那心腹夏娃得到应许，将有一个救赎者来到，他的救赎者就是神的道。当神的道来临并成了肉身，他就拒绝了，他被赐予过代替品。现在记住那点，代替品直到那救赎者来到之前，代替品是一直给他的，而当那救赎者来到时，他却想继续要他的代替品，他拒绝了神的真实的道，明白吗？那就是希伯来心腹的状况。同样，耶稣基督也被第二个夏娃心腹及属灵众生之母拒绝过，明白吗？夏娃的意思就是众生之母，那是属灵的众生，夏娃就是众生之母。看，当他来到那希伯来心腹那里，他是众生之母，但他拒绝了他。那个在伊甸园里的属世的夏娃，因听从撒旦的推理，抵触神的道而堕落，那就是他堕落的原因。好的，先生，他因做了那事而堕落。如今属灵的夏娃就是教会，基督的心腹，他不是在伊甸园里堕落，而是在罗马堕落。看，在尼西亚会议中，当他拒绝了那个从五旬节那天开始的教会，他去到尼西亚听从罗马的推理，而不是持守神的道，他堕落，他周围的一切也与他一起死亡了。正如属世的夏娃堕落一样，属灵的夏娃也堕落了。神的心腹在伊甸园堕落，基督的心腹在罗马堕落。看到吗？注意，基督的心腹同样因为推理而抵触神的道，他也丧失了自己的贞洁权利，失身于撒旦。当我们揭开这些认识，我们发现那就是撒旦，仍然是撒旦。圣经说那是撒旦的座位。 正如夏娃在伊甸园里丧失了他的贞洁权利，把他献给撒旦，教会基督的心腹也在罗马做了同样的事，他们为了他们的教条和推理而丧失了圣经，看到那是怎样相像吗？
你只要检验那些预表，你就会找到正确。如果我的手看起来像，如果我没有见过我自己，只要去看我的影子，就会知道我大概的样子，看到吗？只是那就是方法。如果你想知道将要来临的是什么，你就去看过去已发生的事。圣经说，因为旧约中所有的事件都是将要来临的事件的影子。好的，
当他出卖了圣经，在教会里树立起这么一个人，他说教会有权随己意更改任何东西，这时他就丧失了他的唯德之道，神的道，他们已经那样做了。基督的心腹，即五旬节的心腹，在尼西亚会议上出卖了他自己的贞洁，正如夏娃在伊甸园把自己的贞洁出卖给撒旦一样，确实如此。好的，神应许过这个教会，这个五旬节的教会知道他会那么做，正如神应许过夏娃一样。那五旬节的教会，你相信他出卖了他的长子名分，让他留在罗马那里，就是出卖了他的贞洁吗？你相信那一点吗？他确实出卖了。
那么不以圣经为根基的教条有什么用处呢？不要请什么人找出来使徒信经到底是什么，或者圣经中可有一句话提到了使徒信经，那是天主教的一个信经，而不是使徒的信经。
请读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那才是使徒的信经。看看他是否有什么看，不管怎么说，那是使徒们在那个时代所一直奉行的。所以如果你明白吗？于是他们出卖了他们的长子名分，不仅是那个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教派以及其他所有的教派都做了同样的事。他组成了一个教派，
罗马是什么促使他那么做？他形成了一个教派，并推举一个人做他的头目。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教派以及其他教派组织都做了同样的事，推出一群人做那些组织的头目。不管神说什么，他们你都得照他们说的去做。
啊，那是什么？那纯粹是属灵的淫乱，是错误类型的女人。是的，先生，那些信条是说谎的信条，人道的信条。当他那样做的时候，他就成为，现在我要证明这一点，他在神眼里就成为一个淫妇。你相信圣经说到那一点吗？是的，先生，他的女儿们也行了同样的事。如果现在你记下来，是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约翰被提到灵里，看到那大淫妇坐在，我们昨天晚上读过，有七座山，正是他所做的。他把他的淫乱污秽给了世人，对不对？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就是欺诈、偷窃、撒谎，以前买赎罪券，还有参加天主教连续九天的祈祷，以及一切其他的事情。啊，现在记住，他有女儿们。啊，如果他已成为一个在教派体系名下的团体，那么那整个体系都是错的。如果夏娃由于悖逆神而把在他名下的一切都带入死亡，那么同样组织起来的每一个教会也会把在该教会名下的一切都带入死亡之中。确实如此，一切都失丧了。那确实是根据神的道说的，请读启示录第十七章，圣经说神要用火焚烧他及他所有的女儿。没错，那意思是每一个组织体系将与这淫妇一起被焚烧。看，那听起来很不客气，而我知道你们会对这一点提出见解，我要听听你们想说的。我然那是没错的，圣经是这样说的，因此它是正确的。
他成了一个淫妇，你可以在启示录第十七章读到这一点。他做了什么呢？他犯了淫乱，背叛了他自己的丈夫。哦，你说不，那只是圣经说的，道就是神，
如果你删去一点，你愿意你的妻子去跟别的男人接吻吗？即使他只是接吻，没有做别的事，你也不愿意他这么做。他那样做已经是不忠实了。若有人从圣经里删去一个字，或者加上一个字，哈利路亚，基督要他的妻子完全只有他的道，那是他必须做到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一点一划，或者任何什么，或很小的什么，可以从律法或从圣经中废去，直到他们得以成全。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不可对神的道加上任何私自的解释。神要一个纯洁的无玷污的妻子，不能有丝毫的调情。我不要我的妻子去与别的男人调情。但你去听任何神的道以外的推理时，你就是在听从，是在与撒旦调情。阿们。这难道不令你充满激情吗？神要你保持纯正，单单与神的道在一起，持守在那里。好的，就像神应许伊甸园里的夏娃一样，神也对这最后的夏娃做出应许。这个夏娃是五旬节的教会，是教会的开始。这教会本身，只要人们到他那里去，他就是他们的母亲。但你注意，当人们一旦和他的罪有份，他们就会与他一起死亡。例如来了一个小伙子，他说我想要侍奉神。他们回答说，哦，你要这样做，去那边悔改。好的，我就去做，荣耀归给神。他就去那边认罪悔改，然后他们对他说，现在来加入我们吧，看吧，你看吧，明白吗？他们抓住了他，没错，他马上就与他一起死亡了，看到吗？明白吗？那就是这本圣经教导的，看，不是我说的，因为神的道在这里是这样说的。好的，看，神应许他，正如应许夏娃一样，神告诉夏娃将会有一个时刻，神的道要再次临到他。现在你记起来了吗？他从什么世上迷失，就从那世上恢复过来，因为只有唯一的一样东西能恢复这事，那就是神的道。确实如此。我说过，如果你拿枪射击，没有射到目标，那就要找出偏差在哪里。你必须回到原来的地方，重新开始，明白吗？如果你回头，你就要回到你想，那是你要重新开始的地方。看，回去，从那些组织中出来，从所有的那种教会中出来。我们看到这些印是多么完美。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我会如此反对教会组织体系。我不是反对教会里的人，不是，教会里的人就像我和你，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但我反对的是那个体系，那个教会体系。现在我明白了，过去我一直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这一点。没错，神应许属灵的夏娃，正如他应许属世的夏娃一样，就是神的道会恢复给他。在这末世，神要把原本的道再恢复给真教会。现在特别注意，我要你真的明白，神应许夏娃说，神的道借着他的种子得到恢复的时刻一定会来临，这道本身就会成为那种子。当人们给他一种代替品，他就抓住那代替品不放。当神的道临到他时，他做了什么呢？他说，我不想要，神的道太卑微了，在他看起来神的道不正确，神的道不够高雅，正在马槽里。那太糟糕了，像那样的一个家伙连一天学也没上过。我不能接受他，那不是弥赛亚。像那样一个任人踢来踢去的人，称他为弥赛亚，让人用破布蒙住他的脸，打他的头，他还称他自己是先知，是一个真正被兴起来的先知。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众先知。耶稣是这样说的，耶稣说，你们若真知道众先知，就会知道我。没错。现在注意，当神的道按照神所说的方式准确地临到他时，他却认为神的道会以另一种方式临到他。我现在谈论的是犹太人心腹、希伯来心腹，那是从夏娃开始的。当真实的道来到时，他不想要，他想要跟他的那些代替物在一起。看，神应许属灵的夏娃，在五旬节那天，在事情发生之前，大约在教会堕落之前400年，神就说了教会将堕落，说是教会将要做那些他们所做的事。但是神应许在末后的日子里 他会再次差遣他的道回来。耶稣在世上时也说到同一件事，他会再次差遣他的道。什么是当应许的道来到时，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和他第一次来时的相同的事。是的，他们想要他们的代替品，他们想要他们的教派，他们想要他们的信条，他们想要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生活。
他们想说，哦，我是某某人，我属于某某教派。不管神正在做什么事，不管神如何的彰显他自己，神能使死人复活，神能辨别人们心中的秘密，神能做圣经说他要做的每一件事，那是毫无关系的。他们说，任何事如果与我的教派组织没有关系，那么他就什么也不是，看到吗？
希伯来心腹也行了同样的事。没错，看，他们听从他们的代替品，而神应许了他们那真实的。当那真实的来到时，他们却不想要，因为他太卑微了。看，今天当他出现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看，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神说他要在末后的日子里发出信息来恢复世界。
约珥说，那些年虫子所吃的我要恢复给你们，从那原本的五旬节之日上，罗马天主教吃掉的每样东西，卫理公会吃掉的每样东西，浸信会吃掉的每样东西，神说我都要在末后的日子里恢复。没错，
神能差派给我们这样一个人，他将是人从来只把他的话语传给一位先知，而不是传给改革者，只传给众先知。现在还不是那个时刻，现在是那个时刻正在到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留意观察那个时刻的到来，他将是那么谦卑和温柔。那么哇，你以为他们高贵的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教派会接受他吗？你问为什么你把五旬节教派也包括在内？五旬节教派是属于老底嘉教会时代的，富足一样都不缺。但神的道说，你不知道你是贫穷的。他们可能会建造几百万美元的建筑，但仍然是贫穷的，属灵的贫穷。你说我都看到了，但你是瞎眼的。你说赞美神，我有衣服遮掩羞耻，但你是赤身的。我信得过我们教会的人，我们有神学院，但神的道说，你自己却不知道，你们说的与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如果圣经说老底嘉教会处在那样的情况，世上没有人能否认这就是最后的时代，因为这是老底嘉教会时代，或者说是第七个教会时代，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那第二个2000年快要结束了，不再有教会时代了，那就是你们春雨派的弟兄们不能建立起另一个组织的原因，不会再有组织了。没错，这是末期了，阿们，不可能再有教会时代了，一切都结束了。但是如果五旬节用的信息是最后的信息，就是说因信称义、成圣、圣灵之喜，那么最后三个教会时代的这最后三个信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诞生过程。正如一个妇女生孩子要经历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羊水破裂，下一个过程是出血，再下一个过程是生命。当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血和水从他身上流出来，而产生了新的生命。他们砸耶稣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从他身上流出来的是水、宝血和圣灵。看约翰一书5章7节告诉你那一点，在天上作证的有三，父、道就是基督与圣灵，这三者归于一，他们不是一，但他们归于一。作证的有三，不，这三者皆为一。我说错了，在地上作证的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你可以没有因信称义而成圣，你可以没有成圣而因信称义，你可以没有接受圣灵而成圣，确实是那样。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中，门徒们已经成圣并被赐予了能力赶鬼，但他们仍然没有圣灵，看到吗？肯定是那样的，他们必须上到一间楼房 等到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
犹大在那一点上暴露了他本性，看到犹大身上的灵怎样以他自己的方式做工，通过了阴性诚意和成圣吗？但到了幕后，犹大暴露了他真实的本性，看到吗？没错。
现在注意看，我们正处在幕后的时刻，属灵的夏娃，正如希伯来夏娃得到应许，正如希伯来心腹得到神的道要再次临到他的应许，从五旬节那天诞生的属灵的心腹，当他在尼夏堕落时也一样得到应许，神的道要在末后的日子里再次临到。现在你说，那么如果你要另一节经文，请翻到启示录第十章，那里说到在那个时候，最后一位天使，也就是第七位天使，第七位使者，在他的声音的日子里开始要发生时，神的奥秘就将成全，明白吗？这是神的道的恢复。圣经说这位末后日子里的使者会这样，把他们恢复到原本的信心上，恢复到父亲们的信心上。但你想他们会接受吗？不会的，先生。
正如神在马拉基书第四章里所说的，在末后日子里神要再次恢复他原本的道，但他丧失了。看他在尼夏丧失了神的道，夏娃在伊甸园里丧失了神的道，夏娃在哥哥他拒绝了神的道。这个尼夏一群人在末后日子里正在拒绝神的道，做着同样的事啊！
当神的道以肉身彰显时，他夏娃、希伯来教会当时的一切属灵的众生之母，他拒绝了成了肉身的道，他被自己的传统和教条捆死了，以至于错过了神的道。这最后的夏娃也在做同样的事，确实如此。好的，他们错过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应许过的那永活的道彰显在肉身。神的道应许做这件事，应许已做出，这在末后的日子里也会这样。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要怎样。现在注意，在索多玛发生过什么，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要怎样，明白吗？注意看那时发生过什么，明白吗？看主说会发生相同的事，我们现在就生活在那个时刻啊，那是可能的。我猜想我可以从圣经里找出600个类似的应许，都是指他的，看到吗？但是人们拒绝了，他坚持要他的传统和代替物，而不是那个他坚持要代替我的血，而不是真正的保险。耶稣神的道说，当神的道向他彰显时，因为他坚持那些传统。耶稣这彰显出来的道对那位希伯来心腹说，因为你坚持你的传统，使神的道对你毫无作用，神的道起不了作用。看，那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本该得到复兴，但我们得到的却是教派的复兴，我们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复兴。没有先生，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复兴了，我们还没有。哦，他们得到了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名教会成员，但没有一个地方得到了真正的复兴。没有，心腹还没有得到复兴，明白吗？还没有复兴，他没有神的彰显来激发心腹，明白吗？我们正在寻找他，需要那七个未知的雷来再次叫醒他。是的，看，神会差遣的，他应许了。现在注意看，他是死的。如果教会能忘掉他们的信经，忘掉他们的教条，只拿起圣经祈求神的应许，那么神的道就会对他们产生效力。但是看，耶稣说，你们因为承接传统，使得神的道对你们不起作用。今天同样的事发生在属灵的夏娃身上。看，今天这个属灵的心腹就是所谓的教会，他听到了神的道，但是他不会接受，相反他接受教条，因此神的道对他不起作用。看，因为他试图把他的教条注入神的道中，那是行不通的。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我一直在阅读这本《主来的预兆》杂志，那上面的大字标题写道，我们需要一位先知来到，我们需要一位先知来到。我猜想当那位先知真正来到时，人们会一无所知，就像没错，一贯都是那样。你看，我们需要他，你谈到的每一个话题都是，我们需要一位勇敢的能把主的道带来的先知。我们相信圣经允许过这一点。看，我认识摩尔弟兄，和他们那些人，我在他家吃过饭，还有其他接触。他是那个杂志的编辑，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有真才实学的。我猜想他是最优秀的人之一，但是看，他知道我们必须有一位先知。摩尔姐妹也是最优秀的妇女之一，有点可怜的人，他们为这杂志奉献很多。我的看法是，在这个领域中，那是最好的杂志之一，就是主来的预兆。但你可以发现他们一直在呐喊，我们需要一位先知，我们需要一位先知，看到吗？哇，那就是他们一直在谈论的。看看我们今天的处境，就像昨天和今天的电台广播说的那样，浸信会教会以及其他教会说，我们不是要加入天主教，我们只是要与他们团契，看到吗？从我们这里传出的信息是要远离那个有毒的东西，明白吗？明白吗？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光明和黑暗不能在一起交通，当光来到时，黑暗就消失了，明白吗？那是不能，光是最有能力的。
你不能用黑暗来驱散光明，但是你可以用光明来驱散黑暗。
没错，
主耶稣就是那道光，他是神的道，明白吗？看，这就是了，立刻回到这点了。你不能使神的道说谎或者做任何错事，神的道的光会立刻再回到那点上。是的，就像若有什么人试图和你争吵，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立场，也就知道他信的是什么。就像抓住一只兔子，把它放在围栏里，你把围栏的每一个洞都堵住了，你只要守住门口，那兔子必定会回到在门口的，就是这样而已。你把它围在里面了，对不对？那兔子步着步又回到门这里，因为那门是它能跑出围栏的唯一出口。它会把头钻进这个缝隙，差点把它脖子掐断，又跑到那里，跑那里。而你只要站在门口观察，那兔子会再次回到门口来，看到吗？就是这样，那就是你唯一要做的事，与神的道站在一起。你可以四处大声鼓吹你的教条，甚至折断你的脖子，但是你必须直接回到神的道上来，明白吗？是的，先生，这是全备的道。哦，看吧，他们不想要神的道，他们不想要神的道，因为他坚持他的传统，使神的道对他毫无功效。这就是属灵的夏娃所做的同样的事，他不想要，他想要保持他的传统，远离神的道。他坚持他们的教派、他们的信条以及他们的长老们的传统，而不接受神的道。在末后的日子里，当神的道的应许被传给他的时候，他因为自己的传统而不接受，正如那希伯来心腹所做过的是一样。尽管真实的道向他彰显了、证实了、印证了，他仍然不要。为什么他不要呢？因为这就是他的本性，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本性。没错，他不能战胜他的本性，明白吗？他被预言了不会接受的，你怎么可能让他不那样做呢？现在你唯一要做的是为你能行在神的道中而喜乐，就是那样，等候着。好的，神应许了，在这末后的日子里，他要向他彰显并印证他的道，而他仍然会不接受。神通过他的仆人众先知向他做了那一切的应许，神通过耶稣基督、通过约珥做出了应许，神通过保罗做出了应许，神通过马拉基做出了应许，还有约翰，神通过启示者约翰、通过所有那些先知做出了应许。说到给他的这个最后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要记下经节，当然你们都知道，那就是耶稣约翰福音14章12节，约珥 约珥书二章三十八节，保罗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四章，启示者约翰启示录第十章十七节，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看，正是现在要发生的事。对于教会来说，那是什么呢？化身为肉身的道，再次在他的民中彰显，明白吗？但他们就是不相信。你知道，当耶稣看到他，当耶稣在他们的面前行了神迹，并证明了他就是神时，他说了什么话吗？耶稣证明了他在做什么，他准确地做了。他对他们说，哦，你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可以存到今日。没错，而在加百农，耶稣除了医治了几个病人，除说他们心中的秘密以外，没有行多少神迹就离开了。就是那样，明白吗？他们不知道那异能是什么，他们以为必定是一个很大的节目，所有的人都站起来，法官发表演讲，还有乐队演奏，彩旗林立，以及盛装的妇女，还有他们的等候的所有戴着大高帽子、穿着大翻领的衣服的哲学博士、法学博士等等，他们全都必须走进来。人们说那多么伟大，但神说那多么愚昧。神兴起一个小人物，他可能连 ABC 之间的区别都几乎不懂，但神通过这个小人物行出某件事，能使真教会火热起来。而他们其他人说那是一群圣滚人。神称那个为伟大的，世人却称之为愚昧的；世人称那个为伟大的，神却称之为愚昧的。看，正好相反，明白吗？神已经应许的事，人必会成就，或者已经成就了。看到吗？就是这样。希伯来夏娃仍然像从前一样，他就是不接受。你可以使死人复活，你可以看到神的灵彰显。当年耶稣来了，并印证了他是神的儿子，他首先开始传道。然而人们想的是，哦，他有点怪，他到底是谁？马上你知道，人们就开始说了。当然，以前当耶稣的先驱者是约翰来到时，他们也是这么说过。他们问过约翰，你就是弥赛亚吗？约翰回答说，我不是，但他正站在你们当中。看到吗？为什么？因为约翰知道当他的信息发出时，他要做什么，他知道他要做的事。正如挪亚一直注意着以诺，当以诺被提了，挪亚说最好离方舟近一点，时间就要到了。挪亚一直注意着以诺，明白吗？约翰注意着耶稣告诉他的迹象，或者说注意着神告诉他的迹象。约翰说，现在他就站在这里，就在你们中间什么地方，我不认识他，但我将会认出他。他们站在那里问约翰，你不是那个弥赛亚吗？说是总部派我们来的。他们说，我们的长老和所有的人派我们来这里，如果你是弥赛亚，为什么不到我们总部，说你自己在那里出名，不要与这里的这群无名小卒在一起，你应该上那边去，说你自己出名。约翰回答说，我不是弥赛亚。他说，我是那在旷野里呼喊的声音。约翰的回答远远超过他们所能明白，他们对此一无所知。看，然而他们都在等待他的到来。他们说，他不可能是像那样的人。哦，哇，那样就太糟糕了。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什么学校也没上过。你有没有会员证呢？怎么是会员证呢？看到吗？约翰是受神恩膏的。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看，那就是他所拥有的全部知识。他用樵夫的术语说话，而不是用神职人员的术语说话。他用的字眼是毒蛇、斧头、树等等。他没有用牧师的术语说话，但耶稣却说没有一个先知比约翰更大，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像他，直到他的时代。没错，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那约的使者，站在律法时代和即将来临的恩典时代之间，明白吗？他比先知大多了。当时他们都不认识他，他们都不了解他。约翰是很奇特的，所以他们错过了他。看，当耶稣来到时，这个木匠的儿子还带着私生子的坏名声，人们肯定不会接纳他，不会有那种事，他们不会去见像那样的一个人。 但是看神做了什么，神拣选了贫穷的、不识字的、渔夫、樵夫、农夫还有妓女，而让这些达官贵人靠边站。为什么？什么事？为什么神那么做？为什么神做那样的事？你能想象出来吗？因为他们那些人认出耶稣就是神的道。现在让我们留意他们一下。有一个无知的老渔夫，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圣经说他是没有学问和无知的人。他把几筐鱼从船上搬下来放在岸边，然后他就沿着海边走去，要看那边为什么人声嘈杂。
但在他心灵的深处，他知道圣经说过弥赛亚，所有希伯来人都盼望着弥赛亚，因为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圣经里的事就会发生。已经有很多假弥赛亚兴起了，说我就是弥赛亚，并带着数百人误入歧途，导致灭亡等等。但是看，那是为了在真正的那一位来的时候，好叫人们认不出他来。有人声称他们已经拥有了以利亚的斗篷、外衣以及其他东西，但那只是为了在真的以利亚来的时候，好叫人们认不出他来。看到吗？没错，各式各样穿着长袍和外衣的人，埋葬时头上戴着各种各样的风帽等等，但那不能，那只能证明有一个真以利亚，正如一张假钞票，表明在什么地方必定有真钞票，只要你能把它找到，明白吗？
所以耶稣来了，现在这些达官贵人走出来，但他们紧紧抓住他们的代替物不放。他们说，看，如果弥赛亚来到，他肯定会去找该亚法，他会来到我们的教派，他会来到法利赛人中。撒都该人说，那是你们的想法，弥赛亚会来到撒都该人中。他们就是这样，看，今天他们也有同样的事。
看，但当耶稣来的时候，那情形对他们来说很陌生。耶稣来到的方式，与他们想的完全相反。但是耶稣是根据神的道而来，可他们就不懂神的道。让我把那点说清楚，使你们能够使这点能深入你们内心的深处。我要你们真正明白这一点，那就是你们今天的问题所在。看，你们不懂神的道，明白吗？耶稣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迹象。他们说，我们有摩西。于是耶稣说，如果你们认识摩西，就会认识我。实际上他们不认识摩西，因此他们也不认识主耶稣，他们只知道他们自己所孵化出来的教条。现在让我们继续讲那个老渔夫，他放好他的鱼筐，他摸摸他灰白的胡须，向着人群走去，说，我相信我会认出他是谁。他的兄弟曾对他说过，来吧，让我们去看看，说那是同一个人，就是前天人们说起的那个人，昨天一整夜我都和他在一起。你认识约翰吗？我跟你说起过的，是的，就是那边的那个野人。是啊，我听说过他的事。哦，你知道，老西门说，我在那边听说过他的事。是的，两三个月前到过那里。对，哦，他说有一天他站在那里，他说了一件怪事。他说，你知道弥赛亚马上现在就来这里了。人们问他，你怎么知道？他往那边看去，那边站着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说，我看见神的灵像一只鸽子落在他身上，我听见一个声音说，这就是他，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欢居住在他里面。然后他立刻走进水中去为那个普普通通的人施洗等等。哦，在那里他说他认出他来。哦，我不知道，西门说，那种事我已经听说过很多次了，但是他这次去了。在西门的心中有一颗预定的种子，看到吗？耶稣这样说的。是的，西门往耶稣那边走去，
他找上前去，他想，我要去参加他的聚会，看个旧经。他到了那里，耶稣站在那里，只是个普通的小伙子。西门走了过去，耶稣对他说，哦，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父亲的名字叫约拿。那句话引起了西门的注意，为什么？他里面那一颗小小的永恒生命的种子受到了撞击。是的，先生，西门说，等一等，你怎么知道？你从来没有见过我，你也不认识我父亲，因为他已经死了好些年了，而你一来到这里就对我说出那些话。看，我知道圣经说，现在不要去管长老们说些什么。西门想，圣经说弥赛亚必是一位先知，他就在这里，那就是他。
有一天耶稣和一群犹太人从撒玛利亚经过，耶稣离开了他们。这时过来了一个名声不好的妇女，可能是很漂亮的小妇人，你知道她从小就在街头流浪。这时她向井边走来，可能她在想着什么事。
她来到井边，把水桶放下去，她开始摆动井绳，好让桶里盛满水。那时她听到一个男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她左右观看，看到有个中年犹太人坐在那里。女人说，
嘿，你不是犹太人吗？你不能那样说，按照惯例你不该跟我说话，我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如果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会，你反而会要我给你一水喝。
女人说，你的桶在哪里？看到吗？你的井绳在哪里？
哦，耶稣说，我要给你的是生命水。
什么？看到了吗？啊、哦，女人说，为什么你们都要在耶路撒冷敬拜，我们的祖先敬拜？
哦，耶稣说，没错，但是他说，我们犹太人知道我们敬拜的是什么。他说，你知道时候将到，人们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里的山上敬拜。他说，他们要在灵里敬拜神，因为神是个灵，是灵和真理。
啊、哦，女人开始思考那些话，你知道。耶稣又说，去叫你的丈夫也来。他说，我的丈夫，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说的没错，你周旋在五个男人之间，现在你又有了第六个男人。就说，你有过五个丈夫，你知道你说的是真话。
注意，那是什么？那道光撞见到那种子，那种子一直埋在那里，就是神所说过的话。
是的，先生，那种子在地上，神挪开水，是太阳照射的种子，种子就发芽长大。
没错，明白吗？那种子所需要的就是太阳，那种子只需要光。
是的，先生。当在基督里的圣灵把女人过去的生活挪开，向她指出那些事，那道光就撞进了那种子。
女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女人说，看，我们知道，我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会是你这个样子。我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先知了，我们几百年来都没一个真正的先知。
女人又说，你说到我丈夫的事，并告诉我有过几个丈夫等等。
哦，他说，我不明白这些。他说，当弥赛亚来时，他会做那些事，但你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我就是他。
这样女人就明白了，
看到吗？虽然她是个妓女，而那些祭司们东张西望，那些祭司们必须向他们的会众做个交代。他们说，不要跟那个人交往，他是被鬼附的。就是那样，看，差别就在这里，
那是与今天的情况同样的，看到吗？那情况与今天的情况完全吻合。
是的，是的，先生。
他认出他，因为那道光撞击到他里面的种子。他们那些渔夫、樵夫、农夫、税吏、妓女，他们在耶稣身上看到了简易的经文说他要做的事，而那些法利赛人则因为他们的传统认不出他来。
他们不能明白，是因为他们的传统，而那些妓女、农夫以及其他人，他们却看出来了。所有那些被预定的人都看出来了。当疑惑消失之后，种子就开始生长。
没错。
那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做了什么？
他师父说，哦，我很荣幸地见到了弥赛亚。
哦，没有，弟兄，
他立即逃进城去，他忘记了打水的事。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不就是圣经上说的弥赛亚要做的事吗？这不正是那个吗？
其他人也看到了同样的事。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基督说，这同样的事会再次发生。他也在路加福音里说，好像挪亚的日子，神在一个人里彰显他自己，说出是谁在他身后，说出撒拉做了什么，他在帐篷里暗笑。所有这些经文，比如马拉基书等等，都预言了在末后日子里这事会再次发生。希伯来书4章说，当神的道回来时，马拉基书4章说，神的道会借着人回来。希伯来书4章说，神的道能辨明人心中的思想。
人们可以看见这些事成就，却仍然转身离去。他们的传统使神的道对他们隐藏起来，对他们毫无效力。哦，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情况，就是那样。
你知道，神今天也可以做同样的事，他会出现在眼前，行出他那时行过的同样的事，正如他说过他会做的，看到吗？神应许过要做那事，神应许要做那事。如果神要做那同样的事，就会通过老底家教会时代的使者来做。那么如果老底家教会看到那事成就，他们也会像希伯来教会一开始所做的那样，不管那事得到多么充分的印证，哦，他们也会拒绝他。啊，哇，看，圣经说会这样的，我们会回到神原本的道上，会按所应许的得到彰显，又恢复到原本的信心上来。神通过做这些事来向人们表明他在他的子民当中居住，甚至让他的照片被人拍下，得到科学的验证，但人们仍然不相信。
他让照相机的镜头拍下他站在那里，证明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火柱，就像希伯来书13:8所说的，来表明他是科学的，从各个方面科学的证明了属灵领域里的东西，所以可以用来印证他的方法都已经印证了他。你知道，人们很可能在做同样的事，他们很可能马上走开去做他们所做过的同样的事。
啊，神帮助我们。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的祷告是，当我们前来时，求神帮助我们现在就能明白，因为我不想把你们留得太晚。求神帮助我们明白，我相信圣灵正在临到我们，他会帮助我们来启示，来揭开这个印。让我们来读经，我们看到教会的处境是怎样的，我们看到教会所经历过的以及他们做过的事，也看到事情会怎样临到，看到他就在那里，看到他们会做什么事，他们正是那样做的。现在你们知道我们的处境吗？你们自己判断，我不能替你们判断，我只是负责传讲神的道，凡是神所赐给我的我就传讲出去，若非神赐给我的内容我都不能讲，也没有其他人能讲。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兽说，你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兽中有声音说，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但你不可糟蹋油和酒。看，那羔羊手里已拿着书卷揭开那些印，他已经揭开了第一印、第二印，现在揭开第三印。当他揭开它，当羔羊揭开它，揭开的第三印的时候，第三个兽，有多少人知道这第三个兽像什么？看上去像一个人。第一个兽像一只狮子，第二个兽像一只牛犊，或者说像一只牛，而第三个兽像一个人，它是一个人。约翰听到那活物，他听到那兽说话，那个像人的活物对约翰说，来看这是什么，这一直被隐藏的奥秘是什么。自从创世以来所经历的救赎年代，这个奥秘一直被隐藏在这印中，那就要揭开了。看，你来看那是什么。于是羔羊揭开那印，一个雷发生了，那羔羊揭开那个印。看，约翰走过去看是怎么回事，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一匹黑马，那骑者手里拿着天平或秤。看，那就是约翰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当那羔羊宣告揭开那印时，另一个兽，看，那些兽轮流宣告，你来看。约翰他可能是像这样站着的，他走到那里，当时那羔羊过来揭开印然后走开，通常就像我们在第一眼所看的，雷声响，约翰观看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看到了一个人过来，首先是骑在一匹白马上，约翰看着他骑在马上过来，一路下去，约翰看到他一直走到底。约翰注意到骑在白马上的那个骑者手里拿着一把弓，但是没有剑。约翰看到的下一件事，那个骑者得到了一个冠冕，他骑在马上继续往前走。然后我们发现那羔羊又来，他揭开另一个印，看， 现在来了一匹红马，那个人手上拿着一把大刀，他沿着圣经时代继续走下去，看他手里拿着大刀要杀人和从地上夺取太平。现在那羔羊揭开另一个印，像一个人的，另一个兽说，你来看。现在约翰走过去要看这是什么，当他走过去时，看见来了一个骑在黑马上的骑者。看，昨天晚上我们发现骑在白马上的骑者与骑在红马上的骑者是同一个人。并有声音从四兽中发出，说你看，来看那是什么，那是神在这四兽中。约翰看到了这匹黑马，当在四兽中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但你不可糟蹋油和酒。看到了吗？让我们来谈谈这个骑者。如果你注意到第一个骑者是谁，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根据圣经找出答案了，并且第二个骑者与第一个骑者确实是同一个，只是他骑了另一匹马。怎么回事？他改变了职务，明白吗？是的，我们发现他是个敌基督，他改变了他的地位。我们发现当这骑者首先骑在白马上时，代表他成为一个教义。看，我们在圣经中已经找到每一个骑者所代表的意思，明白吗？现在注意，今天晚上我们要谈到那另一个教会时代，明白吗？我们现在要谈第三个教会时代，明白吗？第三个教会时代与第三匹马非常相似，明白吗？看，第一个教会时代是什么？尼格拉一党人有了一个教义，看，开始只是一个教义。好的，然后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尼格拉一党人的教义被公认为是正确的，接着就产生了行动，他们授予那家伙一个冠冕，随后这种敌基督的灵就成为一个人的化身。看到吗？接着我们发现他又变成了一个撒旦的化身，魔鬼离开撒旦进来了，正如那个教会是那种类型的，是敌基督的教会处在发展中一样，心腹在不同方面也在发展，通过因信称义、成圣和圣灵之喜这些方面也不断在发展。看，就是那样，只有一点不同，敌基督的教会是先复兴，而真教会是在最后才复兴。他们的头三年，他们的头三个阶段，他们经历了黑暗时期，然后第三个，通过三个阶段，教会就出来了。从因信称义、成圣到圣灵之喜，神化身在我们当中彰显。那骑者出现，以敌基督的身份，以假先知的身份，以兽的身份，然后进入黑暗时代。而真教会从那黑暗时代出来，因信称义、成圣、圣灵之喜、道的化身，正如现在一样。那骑者继续走下去，你看到那一点吗？他往下走，而真教会往上走，明白吗？多么完美啊，多么美妙啊！我喜爱这一点。骑者是同一个，只是在他职务上的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他骑在一匹白马上，看，他只是一个教师，只是一个敌基督的教导者，他反对神的道。什么样的人是敌基督？任何一个人若否认圣经里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并这样的去教导别人，这个人就是敌基督，因为他们否认神的道，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看，在第一阶段，白马上的骑者只是一个教师，但在他的教义和本质中有一个敌基督的灵，他是单纯的，他好像不会伤害任何人，持续的那样教导着，那就是撒旦入侵的方式。哦，撒旦是一个骗子。撒旦对夏娃说，看，你知道自己在寻找智慧，但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说，看，如果你连眼睛打开了，你就会知道是非善恶。又说，这个果子是很好的，它很好，它是悦人眼目的，现在你应该吃了它。你不知道它味道好坏，对不对？是的，我不知道，但神说过不能吃它。可是，哦，对，我知道，但是神说我们会死。撒旦说，神肯定不会那么做。看，撒旦尽量说最甜蜜的话， 看他所做的。所以他的敌基督的灵作为尼哥拉异党人的教义是如何在早期教会中兴起的。尼哥的意思就是征服平信徒，造出一个圣人啊，他的目的看似很单纯啊，我们只是想要团契，你们都分散在外面，没人认识谁是谁，也不知道谁在哪里。我想我们应该有个组织，那就不同了。看，我们应该聚集在一起，我们聚集的人中间应该组成一个社团，就是那样。没有什么卫理公会的基督教会，那不是教会，而是一个社交团体。浸信会那不是一个教会，只是一个社交团体。只有一个真教会，那就是耶稣基督神秘的身体，那是你要重生进入的，没错，借着预定，没错。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他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所以那就是那样的。他只是那羔羊坐在那里为我们代求，直到最后一个选民进来，那小铃响了，那羔羊走下去领回他的产业。看，就是那样，他把他的真教会带回家，就是他的臣民，而把他的敌人扔进火湖，撒旦的所有臣民也跟撒旦一起进入火湖，就是那样。然后我们就进入千禧年，同一个起者。看吧，他在第一个阶段是单纯的，在第二个阶段，看，如果你站得高一些，略微高一些，在第二个阶段，圣经说他被赐给一个冠冕，他们冠了一个人，一个超人，看，冠了他。那时圣经没有称他为教皇，圣经称他为假先知。为什么？是的，当然他必定是一个假先知，因为他靠的是敌基督的灵，用敌基督的教导反对神原本的道。如果他所教导的是反对神原本的道，他就是敌基督，那是敌基督。因为神的道就是神，看，就是基督。好的，看，在那之后我们发现他戴上了冠冕。当他戴上冠冕时，他还是无知无能为力的，他只是一个小伙子。但然后在尼夏会议上他成了一个大人，康斯坦丁给他全部财富。后来他做了什么？然后他看，撒旦将自己的王位和权柄赐给他，圣经这么说了，我们已经讲过了。看，我们发现下一件事是，那撒旦控制了过去已有的或将来有的一切政治。在马太福音4章11节中，我们发现撒旦已经控制了政治，但他正在企图把真教会也纳入他的控制之下，于是他下来欺骗教会。他利用他的超人操纵他进入一个组织，并且冠他为代理人。看，意思是一个基督，基督是代理神的。看，这个家伙一个代理人，比神的代理人，看到吗？等同于说取代神，意思就是他与神同等，是基督之下的一个代理人。看，现在当撒旦完成了那件事，然后他又做了什么？撒旦行使他的政治权利，就是已经在他控制之下的政治权利和已经被授予冠冕的宗教权利。他把这两种权利合并在一起，然后他为自己立了控制地狱的另一个冠冕。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如果他的亲人们能付足够的钱，他就能让死人离开地狱，看到吗？所以现在他是天堂和炼狱的代理人，他想要这么称呼他。圣经中根本没有这回事，看，但他不得不编造一些事。圣经说他从无底坑出来，又从同一条路回去。在世上他是一个统治者，看他被赐予了什么。首先他得了一把弓，但是没有剑，但是现在他手中拿了一把大刀，现在他可以做些什么了。他从他的白马上跳下，那白马过去了，现在他又骑上什么？骑上一匹红马，血红色的马。他确实骑上那匹马，哦，是真的。看，当他骑上他的血红色的马时，他被赐予大权和一把大刀用来杀人。我们看，从昨天晚上揭开的第二眼中看到，他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天主教自己的殉教者列传说明，他们从西波的圣奥古斯丁时代，直到大约1580年，促使了6800万新教徒，6800万，这是舒马克的《光荣的改革》中记载的。如果你要查考，就在《光荣的改革》一书中看。看，6800万人被记载在 殉教者列传上，他们当中一个所谓的圣徒得到了启示，任何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人都要把他们当作异教徒处死，因此鼓动人们互相残杀。看他一路让鲜血飞溅，他跳上他的白马，跳上他的红马往前骑去。哦，现在他的大权显示出来了，他被封为天堂的代理人，并被当作神受到敬拜，他成为世上的统治者。通过把教会和政府联合起来，使他成为世上的统治者。他被赐予一顶冠冕，他也有权借着祷告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他还可以在世上就像神一样，他取代了神，他有大权杀害不同意他命令的任何人。谁敢对他说什么呢？教会什么也不能说，因为他是教会的头，政府也什么都不能说，因为他也是政府的头。因此他们成百万人就这么死去。弟兄，所有那些小教会被捣毁、被杀害、被谋杀、被喂狮子等等，看到吗？圣经这样说，那龙就是罗马，将自己的座位和权柄都给了他，看到吗？因此他骑着那象征性的红马从人血中穿过，于是那马成了一匹红马。现在约翰看到他骑在一匹黑马上，他又变成别的了。现在我必须按照他临到我的方式说出来，如果临到我的与其他经文不相吻合，那么就不是神赐给我的。看，圣经中的每一个经节必须一致，成为像那样的一个巨大的巨大的整体。经文必须与经文相一致，若任何与经文相矛盾的，如果主的那位使者告诉了我不符合圣经的任何事，我就不会相信他，明白吗？
我说过，有一天我在芝加哥站在数百名传道人面前，这里有没有人参加了那个聚会？肯定有。在芝加哥的那个聚会上，我说你们都在商讨，说你们以为你们能对我施加压力，想要歪曲我的教导。那天的会众人数跟现在这里的人数差不多。
我说到底是什么你们反对我的原因？我说三个晚上之前圣灵就显给我看了，你们每一个人会在哪里，还有我们不会在原地的那个问卡尔弟兄是不是那么回事。汉克弟兄和其他几个人都说是那么回事，你们都在那里边听到了。
我说你们所反对的是我的教导，那才是问题的所在。现在我要你们任何一个人走出来，拿着你的圣经站在我的旁边，证明我所教导的是错的。当时会场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安静。
我说你们怎么了？我又说，那么如果你们知道你们无法反对神的道，就别再来骚扰我。你们这些神学博士以及任何人在开始自我介绍时就说是啊，我是某某博士某某博士某某博士，而我是一个伍德弟兄和我说我们都是新手或者说是初学者。我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进过任何神院或者学校，但是现在你拿着圣经走过来站在我旁边来反驳古蛇的后裔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或者我教导的任何其他东西，没有人出声。你们都知道那件事，你从未见过那么安静的一群人，
看他们是那么自鸣得意。现在注意这点，我不主张这种与人辩论的事，但到了一个地步他们非得要把你拉进去不可。我本不会去，但圣灵对我说去吧，我会帮助你。我在三天或四天之前就告诉了他们你们都在那里，听说过卡尔森先生他们还有汤米希克斯他们都坐在那里。在聚会前三天我去了那里，我对他们说你们将不得不取消原先预定的会场。
那是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我正在一场聚会中，圣灵对我说去站在第三个小门那边的窗户那里。我走过去就站在那里，我像那样往外看着。圣灵对我说他们给你设下了一个陷阱，他们要请你去大芝加哥传道协会讲道，说他们在针对你传讲的我的道的事上设了陷阱。圣灵说他们要取消那个预定的聚会地点，他们租不到那个会场，他们要去租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棕色的，说这就是那地方的样子。我停下来看到自己在一个角落里，再往后看我看到他们所有那些人，我看到他们那些传道人 全都坐在那里，以及他们坐的姿势等等，我全部看了一遍。
森林说，哦，我想主啊，如果他们要那样做的话，我最好别去那里，我不想伤害他们的感受或者做什么错事。
森林说，你去，我会帮助你。他真那么做了，没错。各位听众，见证人就在这里，他们当时坐在那里，并且知道那是事实，没错啊。你们也有那边聚会的录音带，看，这就是了。你看，看，现在这里就是第三印的奥秘。今天早晨天亮前，圣灵给了我启示，当时我赶紧打开圣经寻找有关经文，就在这里。到目前为止，这三个印已经绝对超自然的启示出来，是的，根据圣灵启示给我的，这就是那匹黑马的奥秘。那骑者在黑暗时代已经骑在马上，黑马代表黑暗时代，因为对那个教会时代存留下来的真信徒来说，那是半夜时分。注意那个教会时代，中世纪的教会时代，那黑暗的教会时代，看主是怎么说的，你略有一点力量。对于那些真信徒来说，这是他们的半夜时分。现在注意，事实上由于那家伙控制了教会和政府，真教会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他们准备做什么？看，天主教既控制教会又控制政府，一切不同意天主教的人都被杀害了，那就是骑着骑在黑马上的原因。留意他所行的黑暗勾当，看，然后你就会明白，你们只如果你们懂得历史，注意看，你们就会哦，其实你们不一定要懂得历史才能明白这一点。现在注意，一切希望都破灭了，那就是他的黑马，他骑在他的白马上，他很狡猾，然后他被赐予权柄，他就从世上夺取太平，屠杀数以百万计的人，那就是他骑在红马上所做的事，而且他仍然在做，明白吗？
现在他骑着黑马出现了，那是在黑暗时代，大约是在教会建立并得到权柄之后，他们清除了一切不利于他们的东西。教会经历了每个读者都知道的大约好几百年的黑暗时代，有多少人知道那个黑暗时代？是的，黑暗时代，这就是代表黑暗时代的黑马。看，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根本没有希望。对那一小群信徒来说，一切看上去都是黑暗的。看，那就是以黑马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原因。黑马骑着，手上拿着天平或秤，你看，有声音喊：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看，小麦和大麦是生活中平常的东西，那是制作面包等食品的原料。
But you see, he was charging for this. What it means?
但是你看，他也要在这方面收费。这意味着，当他给他的臣民某种生活上的希望时，他也要向他们收费。他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这么做，要他们付钱来祷告，祷告也要收钱。他们现在仍然那么做。连续九天的祈祷仪式，因为他在做什么？掠夺全世界的财富。那个秤，称出重量，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在一匹黑马上的骑者，看，他在赚钱，再把他臣民的钱层层剥夺。看，圣经预言说他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财富。昨天晚上我们说到过俄罗斯的事等等，罗马天主教掠夺了他们所有的钱财以及百姓所拥有的一切，所以这就是了。现在注意，你看教会里那种古老的收钱做法是怎么来的吗？远离那种做法吧。怎么建立组织，耗资几百万元的大建筑物等等，还有你看谁是那种组织的母亲？主啊，感谢你。哇，我多么高兴。是的，先生，好的，这是神的恩典，就是那样。好的，好的，这是半夜时分， 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他在生活的必需品上收费，也就是大麦等等东西，是生活所需的，那不是属灵的必需品，那是大麦。看这类东西，大麦面包和小麦面包，
他要为他给臣民的那种生活收费，神父为人们祷告祈求脱离炼狱也要收费，收费。现在我讲的都是出自历史。
我猜想连续9天的祈祷仪式也要收费。我猜想啊，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什么，连续9天的祈祷仪式。我猜想那是你必须做的某种忏悔。你知道有人必须为那事收费，把全世界的财富都归入他的名下，归入他自己，归入那教会本身。他现在仍然骑在马上。哦，肯定的，是的，先生，他仍然骑在马上。 注意，现在要讲好的方面。注意，但你不可糟蹋油和酒，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但你不可糟蹋。看，油是象征灵的，象征圣灵。如果你想要，我给你几处经文。这里是两节经文，在利未记8章12节，当亚伦进圣殿之前，他必须被油膏抹。你知道，在撒加利亚书4章12节，有油注入那些灯管中，说这是我的灵油。还有，如果你们想看马太福音第25章，有个愚拙的童女，或者你看25章第3节，那愚拙的童女没有油，就是象征没有圣灵。而马太福音25章4节，那聪明的童女灯里有油，就是象征充满了圣灵。圣灵油象征圣灵啊、哦，荣耀归给神。好的，你们明白了吗？好的。看，油象征圣灵，酒象征着启示所带来的激情啊、哦！我激动到一定程度，就想到处跑。当神显示给我看那些事实，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把邻居吵醒。看，启示所带来的激情，明白吗？油和酒在圣经里总是连在一起。我拿了索引看了一下，有一连串的经文，像那样，把酒和油放在一起，总是那样，明白吗？当神应许的道的真理向充满油的圣徒真正的启示时，他们都激动起来。酒是兴奋剂，荣耀归给神。现在我就感到充满激情，充满着喜乐的激情，想喊叫，看到吗？当神的真理启示给圣灵充满的真信徒时，他们会有像那酒的一个平常人所起的作用一样。因为当神的一条真理向充满油的真信徒启示了时，那激情大到一个地步，神使他的表现不正常了。对的，荣耀归给神。看，现在他们就是那样了，没错，那是他们有个不失宜的行为。看，如果你要这方面的经文，只要开始读《使徒行传》2章，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得到了给予他们的应许。当圣灵全部的应许浇灌在他们身上时，当那是经文得到了印证。现在你看那啊，如果他们说了，我等一等，耶稣叫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的事工，那是耶稣升天8天之后的事。他们说，哦，我告诉你们伙计们，马可对马太说，我相信我们已经得到了圣灵，你们不这样认为吗？看，我们已经得到了圣灵，我们与其这么等候事工，还不如马上出去传讲福音。主耶稣叫我们在这里等候，而我们在这里已经8天了，哦，让我们再多等一天吧。第9天来到了，马可走过来，或者是他们中的另外一个人，或者是约翰，说我相信我们不必再等了，我相信我们已经得到了圣灵，难道你们不相信吗？
接着我可以看到西门，因为他拥有天国的钥匙，你知道。西门说，现在再等一等，弟兄们，圣经里必定有关于这事的说法。主耶稣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等多少天，他只说你们要在那里等待，一直等到约珥的预言得到应验，一直等到以赛亚的预言得到印证。
我要借结结巴巴的口舌和其他语言对这百姓说话，这才得舒畅。这就是倾注下来的酒。圣经里的酒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舒畅，这是来自与主同在的舒畅，明白吗？它是符合圣经的，明白吗？
所以你看，酒代表启示所带来的激情。当圣灵降临时，他们看到神的火焰落在他们身上，哇，开始使他们激动起来。你知道首先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激动的让人以为他们喝醉了酒，其实他们是受到启示而激动的。接着神的，这就是了，神的启示得到印证，使他们一目了然，他们为此而高兴。神应许了他们，神向他们启示了，也向他们印证了。阿们。有一个人站在那里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了，就是这样，被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同一个迹象印证了他。那是启示所带来的激情，明白吗？这是他们真正的得到圣灵了。那就是彼得能够站出去的原因。他说，哦，犹太人和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啊，请听我说，你们所有这些神学博士，请听我要对你们说的话。看，哦，太奇妙了，启示了，启示了。当他们看到神的应许得到印证时，是多么激动。启示总是带来激情，总是那样。当我看到神应许要在这个时代成就某一件事，当神应许在末后的日子要揭开这些印，你们不知道，当我看到他揭开这些印时，我站在那里注视着这些事发生，我多么喜乐，还感到光荣。我知道我能向任何一个人挑战说，神对我们所说的事渐渐都是按他所说的那样成就的。那么你们可以体会到，当我看到神在末后的日子里的应许实现，因为他应许会做此事的，我的心有多么喜乐。我在这里看到他得到了印证，而且是完全准确的发生了。我是那不得啊，你们听到我说我充满着激情，我指的就是那种事，那种激动是如此强烈，我简直受不了。你知道，这就是来自启示的激情。好的，他们因着那个启示变得那么激动，因为那印证了神的应许。哇，当神把他的应许向他们启示时，他们的激动和喜乐溢于言表，以至于人们说他们喝新酒喝醉了。神不仅启示了，还证明了。那就是我常说的，一个人可以说任何话，是的，他可以随便说任何话，但只有当神临到并印证他所说的才算数。圣经说，若你们中间有人自称是属灵的或是先知，如果他所说的话没有得到应验，就不要理会他，根本不要怕他，不要怕那种人。但如果他所说的得到了应验，那就是神说的。你看，我在那里面，那证实了是神的话。当时那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当圣经说这个弥赛亚要做这些事，耶稣站在那里准确地做出圣经说的事，他就去对众人说，这就是他，你们来看这个人，这不就是圣经上说要发生的事吗？看，他受到启示而激动，对不对？当圣经的话得到印证时，他因得到启示而变得激动，看到吗？没错，他知道有一个，我们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当他来了，他会做这些事，他明白这一点。耶稣说，我就是他。
于是激情产生了，他一边跑一边喊，跑遍了全城。他留下了他的旧水罐子，跑到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看，如果你们了解当时的东方传统，就知道他那样做是错的。是的，先生，像他那种女人没有人会听他的，没有的，先生，看他有污点，当他如果他像那样跑上街，像那样行为，城里的人是不会理睬他的。但是弟兄，他有了生命之道，他得到激发，你呢，就好像在刮风的日子试图扑灭起火的房子，那是不可能的。哼，有什么东西在扇那火，他已经准备好了。是的，他们不能把那火扑灭，那是神的火在燃烧。是的，先生，他说，如果你们不相信事情真是那样的，你就过来看，这里聚会正在进行，我会指给你看。是的，正是那样。是的，是的，先生。于是众人都过去，但耶稣没有再次彰显了恩赐，可是人们知道在那妇人身上发生了某件事，他得到了改变，因此人们都相信了耶稣。是的，先生，他们相信了耶稣，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应许，神的道，并注视他得以应验。因为神的道就是种子，当种子被撒下去以后，它就会产生生命，它就会产生神的道所说的。如果没有产生过神的道所说的，它就不是神的种子，或者那个撒种的人不懂如何撒种，他不是神差派来撒种的，他可能把种子撒在岩石上或其他地方，明白吗？因此你看，当撒种的人正在撒种的时候，神看过那种子，使它落在合适的地方。你看，哦，哇，那声音对骑在黑马上的骑子说了什么？但你不可糟蹋我的油和我的酒，别碰它，我的酒和油，我只剩下一点点了，只有那一点点。是的，你可以继续这么做，按照你所要的生活方式去过活，那取决于你，到时候你要为此而付出代价。但当你遇见油和酒的时候，你别碰它。哦，如果你，换句话说，如果你抓到我小羊群里的羊，他们是满有我的油和酒的，看，纯净的道的酒和油，你打算把他们处死，因为那是你所做的事，那是你在做做的事，你不能强迫他们说万福玛利亚，或者做任何像那样的事，或者听从你的那些信条。你的手不要碰他们，他们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因为他们是用的我的油膏的，被我的油膏过，他们满有喜乐的酒，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应许之道，我要叫他们复活。不可糟蹋油和酒，不要试图弄脏他们，离那个远一点，不要碰他们。所有的神印证了他的道，并使之临到这个时代，他们知道他们会复活。哦，多么喜欢那一点啊、哦！他们将会复活。黑马出现了，他骑的走在黑暗时代，那里出现过那匹白马，我们完整的看到了他所做的。接着来了那红马，我们也准确的看到他所做的。现在出现了这匹黑马，你看，在整个过程中，你看到的是同一个骑者，你注意看他历代以来一直所做的事。现在我们发现这匹黑马骑者称了小麦和大麦，并且收了钱，真是那样。麦子象征自然的生命，那是人们赖以为生的。但是油象征的圣灵，酒带来喜乐，那属灵的生命，不要糟蹋那个，不要碰它。换句话说，罗马，你不要碰它，那是我的，那属于我。现在我有另一件事想要你们知道，注意，并不是四兽中的一个说不可糟蹋油和酒，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一点？这四兽在先前都说过话，但是注意，让我读一读，就一小段，看，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但你不可糟蹋油和酒。现在听这里，我听见在四兽中有声音说，那是什么声音？是那羔羊，阿们，那不是四兽的声音，是那羔羊说的话。为什么？那羔羊要来取走他自己的，那是属于他的。
他已救赎了他，明白吗？阿们，不可糟蹋油和酒，不可以，先生。
不是四兽，羔羊才是说话的那一位。
哦，哇，
那羔羊不是那四兽没有宣布这一点，是那羔羊自己宣布的。
当时四兽说，你来看，约翰就跟他过去，看到相当于的情景。那羔羊说，1000银子买一升麦子，这么多银子，那么多大麦。然后呢，羔羊就在他们兽中间喊了起来，不可糟蹋酒和油。没错啊，我还听这一点啊，不准糟蹋它，否则有一天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9:30
了啊，就我所理解，就我所知道的，我全心的相信那是那三个印的真正含义。我要为此感谢神，我要这么说，这是神赐给我的启示，他把那个印的启示赐给我，我确实相信我们正处在这末世。明天晚上我们要讲归马骑者，但是我现在对那个一无所知，我不知道，神知道我说的是真话，我对那个一无所知，一无所知。我查看过我几年前的旧讲稿，刚才我见到格里汉斯奈林弟兄在这里，他可能出去了，但是我记得我以前在这里传讲过这些内容。我看了看我几年前讲了些什么，我一天就讲完了启示录，一次就把四个骑者都讲完了。我说白马是指早期的教会，毫无疑问，那是从安息日会的书上读到的一些内容，我从那里读出一些东西。我说那是出征并得胜的早期教会，后来也讲了黑马。我说我现在忘了当时是怎么讲黑马的，我说或者是讲到那红马，我说那匹马可能是指路上的那些麻烦，它意味着很多战争，胜负难分，不类似那一类事情。我说可能会有很多战争，我说大概就是指那个吧。然后我说那匹灰马，不是说那匹黑马，我说那匹黑马意思可能是在地上将有一个黑暗的时刻，所有的星星就不闪光，太阳会下去，月亮也不发光。我说大概黑马就是那个意思。我说那匹灰马意味着许多疾病要来临，看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那就是当时我的讲解，因为当时我站在的讲台上只是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我差一点说漏嘴了。好的，你们会明白的，只要注意看
啊。难道我们不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而高兴吗？当我们看到这些事发生时，我想到一首歌，
国家在破裂，以色列在苏醒，是先知预言的迹象，外邦人的日子不长了，终日痛苦，回归吧失散的民，回到你自己的地方，神救赎你们的日子近了，人心因畏惧而衰竭，内心要充满神的灵，使心灯明亮干净，抬头看救赎的日子在即。啊哈，假先知在说谎，否定神的真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你们相信吗？
我们要步使徒的后尘，神救赎你们的日子近了，人心因畏惧而衰竭，内心要充满神的灵，使心灯明亮干净，抬头看救赎的日子在即，那岂不是很美妙吗？我爱那首歌，救赎的日子在即，在夜晚时分必有他的光，你必定找到进入他荣耀的道路，今日他的真光就在水里，奉耶稣宝贵的名埋在水里，老与少 该知罪悔改，圣灵就必进入你里面。夜晚时分，他的光已照下了。事实是神与基督本为一，他是神的道。哦，哇，太奇妙了。
羔羊要带走心腹，永远在他身边，天上万军汇聚，展现荣耀场面。众圣徒身穿洁白衣衫，与耶稣永享婚宴。快来赴宴，主人招呼，快来赴宴。随时赴宴在主桌前。那位最大的喂养者，使水变酒，对饥饿的说：“快来赴宴！”快来赴宴！主人招呼：“快来赴宴，享受神的道。”随时赴宴在主桌前。那位最大的喂养者，使水变酒，对饥饿的说：“快来赴宴。”哇，你们饿了吗？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爱他吗？你爱他吗？请咱弹奏我爱他。你知道，让我们现在都站起来，举起双手，向他表达我们的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好的，让我们一起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再哥哥他为我付出救赎代价，让我们存敬畏的心。我们这里有一位异方言者，海金伯坦弟兄，不知道今天晚上他有没有在这里。我们要弄清楚主对我们说的话。等一等，这里，这里。是的，赞美主，我对神的信心大大的提升了。你爱他，今天晚上你全心的爱主吗？赞美主，请大家说感谢你，主耶稣，主啊，我们全心全意的赞美你，荣耀归于神。你们所有的人把赞美归于主，神与你们同在。
Remember baptismal services tomorrow night at 6:30, possibly a few minutes before that.